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
哎，我是阿达。
咱们前面说到了建安元年曹操的崛起。
对。
那么在崛起过程当中，曹操迎奉天子，经济上行屯田以及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击败了吕布之后，又过了两年也就是公元200年的时候。
对。
那么著名的官渡之战就开始了。
对，曹操迎来了他可以说是南征北战最强大的对手之一了，就是袁绍。
对。
袁绍可以说是曹操一生之敌。
对。那么其实这一次对于曹操而言他也是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
对。
不要说觉得《三国演义》当中袁绍没咋地。不是的，实际上在历史上咱们其实前面也讲过袁绍你别看他是个公子哥，也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人。
对。袁绍和曹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还是盟友。他们当时呢还有一个默契，就是曹操呢主要在黄河以南就兖州这些地方发展，而袁绍呢主要经济就在黄河以北这些地方发展。咱们可以比较一下袁绍和曹操吧。比如官渡之战之前，曹操呢他已经挟天子已经诸侯了，他呢就有一定的权威性，对吧？但是袁绍这方面也不差呀。袁绍四世三公，对吧？他呢就是他的号召力也是很大的。咱再看另一方面，比如曹操靠的就是屯田制，能够就是积累一下不少，就是积累一下一定的物质资源，积累一下一定的粮草这些东西。但是袁绍呢拥有四州，就他有四个州的地盘，就是幽州、荆州、并州、冀州，四个州的地盘。就他虽然不像曹操那么搞屯田，但是他地盘大呀，地盘大他的粮食又多，他能征调资源就多。其实再问比如人才，曹操这个时候已经积累了一些人才储备了，但是其实袁绍当时的人才也不少。
对，
也就是后来就是袁绍被战败之后，就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很多人才，原来都是袁绍的旧部。
那么关于这场这个官渡之战啊，大家这个不要陷入一个误区，说曹操打袁绍是吧，打得很轻易，像三国演义当中说七万打了七十万，不是，那也太夸张了。那么这个官渡之战啊，没有那么夸张，不过也确实是很激烈。历史上的官渡之战呢，是曹操两万人对阵袁绍的十万人。
对，
那么这场仗袁绍之所以战败，原因有很多，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点，我个人认为还是袁绍核心层的谋士许攸叛变了，是吧？
对，
许攸看到了这个袁绍外宽内忌也看到了这个袁绍阵营内部的这个各种不和，是吧？各种拉山头，各种小团体，所以许攸认为袁绍赢不了。所以在最关键的时刻，曹操得到了袁绍核心层的谋士许攸，又把袁绍最核心的机密告诉了曹操就是关于乌巢屯粮的问题，最核心的机密告诉了曹操。而最终这场仗火烧乌巢之后，这个袁绍的粮没了，军心乱了，所以最终官渡之战也就战败了。
咱们关于官渡之战呢，咱们就不再就是讲的很细致了，不过咱们讲两个小故事一个是烧书信，一个是坑降卒。
其实关于烧书信这一边我们大都能想象，说什么呢？其实在官渡之战开战之前当然如果我不是一个这个知道历史人的话我第一次看官渡之战开战之前，其实当时很多人你掰着脚趾头你都能想明白我要跟着谁，是吧？两万对十万，你说我要跟着谁，对吧？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什么情况，曹操阵营内的很多人无论是谋士还是武将都偷偷的给袁绍写信写私信向袁绍示好怎么怎么着，是吧？ 而袁绍被击败之后，这些私信全部被翻了出来。翻出来之后，当时这个曹操的手下一位将军啊，就说：“丞相啊，咱这样，咱把这个书信上的人一一都记下来啊，咱一一找算账。你说这么干行吗？其实这么干，曹操完全可以干到啊，完全可以办到。那倒后账呗，是吧？我最难的时候，是吧？就多少人给那个写信了。”而当时据说曹操看到这个消息之后，看到了这个武将的提议之后，曹操沉思了一下啊，为什么？我相信啊，曹操自己的想法，如果我相信啊，如果这事真的要追究起来的话，不知要揪出多少人来，是吧？可是这一揪，要是人我都揪出来了，后面我该怎么处置这些人，这又是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些人啊，自己曹操其实自己也想到了，这些人一定会很多很多的，是吧？那他们将来如何自处？我曹操又该如何处理这些人？这些人真的都处理掉了，都干掉了，那谁还会帮我？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曹操当时略一沉吟啊，下了一道令，我干嘛呢？把所有的这些书信一把火都给烧掉啊！就是这意思，什么？我不想倒后账啊，一切的一切既往不咎。当时的这个将军就问他，说：“丞相，你为什么这么做？”曹操说：“当时我跟袁绍最初交战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胜算，我都是动不动就这个重重遇险，更何况是我的手下这些人，是吧？他们也都不容易，我不想追究。”而据说在历史上，有了火烧私信这个事儿之后，曹操的阵营内是非常非常团结的，不像那个袁绍阵营内是吧，各自拉山头了，没有，
松了一口气，
对，松了一口气啊，也都紧密团结在丞相周围啊。
另一个见证啊，就是城墙族，城墙族怎么回事呢？就是官渡之战呀，其实最后结局很戏剧性，就是曹操把他们把乌巢的粮食烧了之后，袁绍的部队就溃败了，溃败之后呢，大多数人家其实并没有被立刻杀掉，就都向曹操投降了。向曹操投降的人呢，据说有7万多人，就袁绍总共10万大军，真投降就有7万多。但是曹操怎么处理这7万人呢？据这个史书记载啊，曹操把这7万人全都坑杀了，就全都给坑杀了。这也算是曹操就是历史上一个黑点。就是在一段黑历史。那为什么坑杀这7万人呢？其实原因也有很多了，站在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也可以给曹操做辩护。怎么辩护呢？就是说曹操当时自己已经没什么粮食了，他又把乌巢粮食给烧了，这7万投降的袁绍兵他怎么办呢？他没有粮食，他也养不起，如果要是遣散的话啊，这又是个问题。怎么评价？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反正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虽然三国这个历史很引人注目，但是如果你要有一台穿越机的话，最好不要穿越到三国去。穿越到三国是很危险的，说不定你不知道怎么样就被杀掉了。
其实啊，这个曹操坑杀降卒这个事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要说曹操太这个残忍了，是吧？曹操就是个奸雄啊，奸贼，这个那，没有必要。很多事情最怕换位思考。这个事情在此之前古已有之，我前面也提到过一个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战国时期的白起在长平之战之后，坑杀了赵国降卒40万，啊，全部活埋。那么坑杀降卒40万意味着什么？不是说这个白起太残忍了怎么怎么着的，也许只是他其中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真的是白起，你真的是曹操的话，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是吧？这些降卒可比你人多，这是第一。第二，这些降卒可都是军人啊。第三，他现在是投降的，你保不齐他什么时候脑子一回路一不对， 他有可能会哗变。那几十万人要是哗变起来，你该如何自处？对吧？这些都是不定时的炸弹。所以对于当时的曹操也好，对于战国的白起也好，他知道这些降卒他带不走也带不了啊，遣散是要给遣散费的，我没那么多钱，我留着他我是要吃粮食的，我没那么多粮，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就是曹操通过就是打袁绍吧，打败袁绍，那个也得到了袁绍的当年手下的很多人才，
嗯，
人才非常多，河北的好多人才，只要没不是那个，除了就是少数跟着袁绍特别忠于袁绍的，就是战死了之外，多数袁绍当年的那个部下都就是后来投了曹操，比较有名的就是张合和陈琳，
对，
武将张合还有文官陈琳。张合这个武将的大家可能也比较有，也应该知道这个人吧，就是后来曾经多次跟刘备他们集团作战的这么一个将军张合，后来打街亭就导致诸葛亮失街亭的就是张合，不是司马懿，还是张合。嗯，后来就是张合也是战死在那个跟诸葛亮那个北伐的战争当中嘛，所以张合是一个。再有陈琳大家可能知道的不太熟，但是呢就是陈琳就是那个写过一篇特别厉害的文章，叫为袁绍讨那个讨什么呀，就讨曹操的檄文呗。
嗯，
曹操就是这篇文章写的特别厉害，这个曹操当时正头疼呢，听人念这个檄文，听完人念这檄文之后被骂的一下子出一身汗，这头疼病立刻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咱们电视剧就是94年把那个鲍国安演那个电视剧《三国演义》在这点处理的不错，就是他在这里他把那个原著改了改，不过我觉得改的更好了，就是曹操就是在那个祭奠那个袁绍那个现场，请那个陈琳来那个念那个当年那个檄文，
嗯，
然后还发表一段感想，
嗯，
那个这个他那个处理也挺好的。
本期结尾就不录总结了，让我们再欣赏一下电视剧改编的这个片段。曹操的官渡之战就由大家评说吧。
陈琳，
陈琳在。
把你当年写的檄文拿出来。
嗯。
爹，
这
司空曹操，其祖父曹腾与朝廷宦官并作妖孽，其父曹嵩乃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贿赂权门，操成略以丑，本无德行，更兼狡诈好乱乐祸。
丞相，别让他念了。
丞相，
念。为何不念？当年此文传至许都，我方换头风， 卧病在床，此文读过，毛骨悚然，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才能自引大军20万进黎阳，拒袁绍与其决一死战。真乃檄文如箭，此箭一发，却又引得多少壮士失尘沙场，魂归西天。我曹操不受此箭，壮士安能招魂入土，夜枕青山，星光阴阴，其灿如烟。不念此文，操安能以血补天灾？
幕府为除凶逆，提剑挥鼓，发命东下，收罗英雄，弃侠取用，故遂与曹操同资合谋，授予皮师，为其鹰犬之才爪牙可振，而操遂使之跋扈，污国害民，毒尸人鬼，历官宰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得曹操首级者，封5000户侯，赏钱5000万，布告天下，显使众人知晓圣朝举祸之难，如律令。